Welcome to Youth English. I'm Peter.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趣味青春英语。我是 Peter。
我是子宁。
子宁，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单词啊，和我们身体的应该不是部位吧，一个系统有关系啊。
嗯，什么系统呢？
这个系统呢，一旦坏了的话呢，我们大脑啊发出去那些信号呢，身体的其他部位就无法接收到。
是那个神经系统是吧？
哎，对，神经系统，因为这个系统实在是太重要了，一旦弄坏了的话呢，很难再修补好。
对，这个还真不是一个部位啊，好像是 it's everywhere。咱们今天就是想聊一下神经是吧？
哎，聊聊这个神经这个词哈。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词汇畅谈。
Vocab build up。
词汇畅谈。
这单词呢，我想有一些同学已经学过了哈。nerve 哈 ，nerve
nerve
哎，神经哈。我们看一看跟我们身体相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神经叫 spinal nerves，
也就是脊椎神经。
哎，这个神经是非常重要的，一旦破坏的话，那么可能会身体的从哪节开始往下就无法动弹了。那么我们再聊一聊这个 nerve 跟神经哈没有关系的一个意思吧，它表示人对压力烦恼的一个精神承受力。
嗯，就不是神经了，是精神方面的、啊、
精神方面。所以这个词呢，这个神经和精神呢一颠倒过来之后呢，意思还不太一样，但是呢很好玩。英文呢用一个单词哈，还是这个 nerve 这个词。
嗯，
好，我们看下面的例句。His nerves are stretched to a breaking point.
他的神经紧张的快到极点了。
嗯，同时呢大家注意一下，他用的是一个复数的这么一个形式，这个 nerve 后面加一个 s， 也表示一个人的精神的承受能力哈。所以大家注意了，这个词呢如果它是指呢抽象的或者是我们思想方面的一些东西的话呢，它往往会用这个复数的形式。另外呢它用了一个动词，是我们的精神呢被 stretched，
被拉伸了、
哎、
就是我们平时做一些热身运动、啊
哎、热身呢
其实就是做 stretching、
哎、
对，
对
不对？
讲完了哈，这个 nerve 两个常用的意思呢，接下来这个意思呢也是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它表示一个人的神经的一个非常的紧张啊。这个呢我们生活当中也经常出现、哦、大家会想到一个形容词 nervous， 有的时候呢英文会用这个名词形式这个 nerve， 同时呢后面跟一个复数呢，也表示一个人的精神状态特别的紧张。看下面的一个例句。 I just played badly. It wasn't nerves.
哎呀，我就是演得不好，并不是紧张了。
哎，就跟我的这个神经没有关系啊就是说呢我的确我的水平呢实在是太臭了哈，跟我的这个发挥没有任何的关系、嗯、但是呢这句话呢也可以呢用的it wasn't because I was nervous, just because I just played badly 也是可以的哈，表示说一个人当时的一个状态。接下来作为名词它的意思呢跟紧张啊没有关系了，它呢相对是一个特别积极向上的一个意思，表示一个人面对困难的时候呢、嗯、是否有勇气，用的词呢是 nerve。 看下面的例句。 The brandy made him choke but it restored his nerve。
哎呀，白兰地呛到他了，但却恢复了他的勇气。
在这里面呢大家不要把它翻译成神经啊或紧张了，而是说一个人面对困难的一个勇气，就等同于我们讲过的一个叫 courage。
没错，在这个里面呢nerve 是不加 s 的，它是一个 uncountable noun。
哎，好的，所以大家记住了，这里面它是一个单数的形式。接下来我们看跟 nerve 相关的一些词组。第一个词组，我们在看美剧啊或看小说的时候特别口语化的一个表达、嗯、表示让一个人特别的心烦哈、啊、注意一下，它是一个非正式的特别口语化的一种表达，同时呢它前面需要跟这个动词以及呢介词合到一起构成了这个词组，它叫做 get on one's nerves。 动词是 get on one's nerves， 表示说让某人非常的恼火，特别的生气。
也就是说 something is annoying 或者 somebody is annoyed、
哎、非常非常的心烦。好，好，看下面的例句。 Lately he hasn't done a thing and is getting on my nerves。
哎呀，最近他什么都没做，这让我大为恼火。
嗯，下一个例句呢，他呢跟刚才的让大家心烦意乱呢不太一样，他表示让一个人能够什么放肆的 去做某件事情，同时大家注意呢，它也是一个非正式的用法。
我们的这个词组叫做Someone has a nerve or has the nerve to do something.
嗯，
那么实际上如果我在说啊 ,you have the nerve to do something,实际上就是说你既然这么放肆，我其实是不高兴的，我在批评你
的。哎，表示说您这胆儿太大了哈，只敢就是说对谁谁这么来说话。
对。
好，看下面的例句哈，那么什么样的情况下来表示一个人胆儿特大啊。He told his critics that they had a nerve complaining about him.
他对他的批评者说，他们对他抱怨真是放肆。
嗯，特别呢，比如对老板呐、啊，对一些你觉得原来特别特别霸道的一些人哈，你终于能够开口，然后对他呢说一些不中听的话啊。那么说，的确是 you had nerve to do something。好，接下来呢，我们再聊一个跟 nerve 相关的另外一个phrase， 一个词组，它叫 nerve wracking。我们说这个 wrack 这个词呢，表示说那种什么拧来拧去的一个意思。那么让一个人的神经拧来拧去，您觉得能舒服吗？
肯定不舒服啊，也就是。你可能想一件事情想了好几道弯的感觉，是不是就是很伤脑筋的意思？
哎，特别呢是做一些数学题啊，或大家写作文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思路，这种情况下就可以用 nerve wracking 来表示说当时的的确确非常的伤脑筋啊，百思不得其解啊， nerve wracking。 好，看下面的一个例句， Job interview can be stressful and nerve wracking, especially when you really need a job.
面试通常会让人紧张伤脑筋，尤其是当你真的需要一份工作的时候。
嗯，我们刚才讲的是面试，当然了还有呢，刚才讲的是做题写作文等等哈，这都是让大家觉得哎特别累或者费脑细胞的这些事情，叫做 nerve wracking。 好，这是我们今天要聊的单词 nerve。 接下来就到今天的第二个环节，口语训练营
Everyday English。
口语训练营，
今天的口语训练营啊，我们仍然呢是应该在小区里面哈，或者说呢他们俩去参加一项活动，然后呢互相去谈论一个人了，是吧？
嗯，没错。
好，那么看看究竟聊的是谁，然后他聊的主题是什么。好，那么接下来听下面的对话。
Oh, what nice makeup. Your wife looks so well.
Thanks very much. You look great too.
我说哇，这个妆化的可真漂亮啊、然后我和我的这个邻居说，您的夫人看起来真漂亮。
嗯，然后我说呢 Thanks very much, you look great too 哈，互相奉承一下哈。他说呢，我的妻子看起来很好看，但是呢不是特别，因为 what a nice makeup, 这个 makeup 学过，这个妆化的好、所以呢你的妻子看起来很漂亮。如果说把妆给卸了的话呢It's hard to say, 很难说了哈。
这夸人夸的好像有点诡异。
有点诡异，让人觉得不是很舒服哈。但是大家注意这个词呢 ,make up, 我们学过了，合到一起，一定要合到一起，表示说这个化妆啊。那么如果说一个人他的妆特别的浓的话呢，可以说呢 ,she has heavy makeup。
就是往脸上可能糊了几斤粉底。
哎、好几层啊。那么说如果说那个淡妆呢，就跟什么 light,makeup 表特别的、看着很自然很舒服的那种感觉，叫 light makeup。
或者现在还有一种比较潮流的说法叫做 no makeup makeup。
那就是说
在裸妆。好，那既然我被夸了啊、那我就再放肆一下。说 Whenever I go to dinner I try some makeup.
All men search for beauty. Maybe you will feel better after you put on makeup.
我说哎呀，每次当我去一些晚宴的时候我都会化妆。
I try some makeup。 那么我的总结呢是什么？ All men search for beauty。 这句话呢就是 all men， 当然了并不一定说是所有的男人，他是所有的人。他叫什么？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的那么一个很好的一句英文的翻译了哈。大家记一下 all men search for beauty。 这个 search 表示什么呢？
寻找
、寻找后面加一个 for 呢 beauty 就寻找你希望看到一些很养眼的一些东西了哈。另外呢我的总结是什么呢？如果说 you put on makeup， put on 这个词组我们学过，原来表示说把衣服穿上。但是呢我们可以在脸上呢涂一层一层的这个 makeup， 也可以用这个词组呢 put on makeup 表示说化妆哈，这个动作。 那么人呢会感觉更加的 better， 那么特别女士呢会感觉的更加的 confident。
对，而且西方的文化里面，像我们当时上大学做就是毕业演讲啊等等等等，包括去参加这个毕业典礼，同学们也都会多多少少化一点淡妆。在西方的文化里，他会觉得说你出席一些比较正式的场合，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礼仪。就像
you should respect other people，
对，就像你不能穿着一些非常 casual 的一些衣服
就
去了，
就是背心啊，然后呢大短裤拖鞋去参加会一样，对的。
对、
嗯，
所以他觉得这个是可能你整个的一个行头的一部分。嗯，
但是有一点 one point need to point out is the makeup gotta be very natural。
对对，没错，就不能画的，就是颜色太突。听一下我的回答，说 Yes, you're right. I better fix my makeup.
I think the color of this lipstick will look great with your skin tone.
我说哎呀你说的对啊。哎呀但是我现在呀得去补妆了。
好，那么提到了这个词组补妆怎么来弄啊，比如说是不是用 repair, 修理哈。
一般我们用 fix 这个词、fix 其实也是就给它修好了。然后但是现在还有一个更加口语化的表达叫 touch up。
touch up。
对，
我们看一些女士补妆呢，她的确用那种小刷子在脸上弄一弄哈，
对，可能就是你哪儿出油了，然后稍微的吸一吸，然后再铺一层粉什么的，然后就是，再涂个口红，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所以我们今天学会了这个补妆英文怎么来说呢？简单的呢叫 fix。它有修理的意思哈，但是呢不像 repair 那么吓人，
好像不用再拆了什么的，
是的啊，用一个简单的是 fix a makeup。另外呢子宁老师提到了另外一个词组也非常的形象，叫 touch up makeup， 也表示说这个女士的这种补妆。我的结论呢，我认为 the color of this lipstick， 那么这个口红的颜色呢 will look great with your skin tone。 这个 skin tone， 我们的皮肤的这个 tone 呢是指这个整个的皮肤的颜色。
对，然后一般的话我们也会给它分一些类，比如说白种人可能很多是这种它的 skin tone 叫做偏粉色的，然后我们黄种人就是 golden，
golden 金黄
或者 yellow，对，然后还会有一些叫 neutral， 就是比较中性就不粉不黄的这种。
所以大家记住了今天学到的另外一个表示肤色的词呢，大家原来想念什么 your skin color，
对，但是人家好像就不这么说、
这个痛的感觉呢，我觉得更加的具有那种专业的感觉。那么接下来看看我们又聊到哪些其他的东西了。
Oh, thanks. What's your wife's favorite brand for cosmetics?
Oh, she's crazy about Susan Liu. You know, she has normal skin. The products of that brand suit her very much.
那么我看到我的这位邻居啊，这位男士好像很懂化妆品的样子，所以我就话锋一转问说，哎，那您的夫人喜欢什么牌子的化妆品呢？这个里面说了两个词，一个是 brand， 就是品牌。
品牌，
那么化妆品叫做 cosmetics。
所以今天我们学会了两个单词表示化妆品，一个呢我们讲到的是这个 makeup， 另外呢是我们刚才子宁老师提到的 cosmetics。 好，那么看看这 cosmetic 这个词怎么拼的呢？
我们来拼一下 cosmetics。
cosmetics。 但是呢有一点大家注意，这个化妆品呢它是那种什么泛指的，
对，
所有的那些化妆品哈，那么叫做 cosmetics。 但是如果说涂在脸上了，比如说哎，您今天的这个化妆特别的漂亮哈，那么用什么 makeup，它呢是指涂在脸上的那出效果的东西叫 makeup， 而呢 cosmetics 是什么化妆品的那种通称哈 cosmetics。 接下来我说呢，它呢 she is crazy about Susan Liu 哈，当然了我们这个杜撰出来了一个
皮特老师自撰品牌
一个品牌哈。同时呢 she has normal skin 哈，它的这个皮肤呢是什么中性皮肤，这个中性叫 normal skin， 很正常的一个皮肤，
对，就是不干不油。
另外呢，如果说一个东西是否适合您呢，要什么 suit somebody well， 这个 suit S-U-I-T 它不是指衣服，而是指呢一个动词表示是否适合一个人的审美的一个标准，一个人的胃口，一个人的眼光等等，都用这个词 suit somebody。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聊到了 有关化妆品的这些词，那么大家以后呢去逛商店，特别是女学生女孩子们，如果说碰到这种场合的话，想一想今天我们学到了这些有关化妆品的这些单词。好，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三个环节，语法天地
Grammar Talk。
语法天地，
今天的语法天地呢，我们聊的这个词啊，仍然是一个小词哈，很小，但是呢功能也是很大的。
对，也就是冠词。其实冠词之前已经说过几期节目了，在原来的节目当中，所以其实这就足以证明冠词是非常重要的。
嗯，
为什么呢？一个是它本身确实是非常经常出现的。
对的，
那天读了一个报道说，英文单词里面被用的最多的词就是 the。就
是
那个定冠词哈，
最高的高频词。
对，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除了它最常用，同学们用错的也非常多，尤其是它跟中文和我们的母语相差非常大，
完全不一样。
对，它不是一个路子的。
是的，因为我们中文呢是没有这个定冠词这么一个概念，但是大家一般理解可能原来学的时候觉得很简单，我们原来讲的那几期关于冠词的这个讲解呢也是相对比较基础的，今天我们聊的这个冠词的功能呢可能比原来呢略微呢往加深了一点。
对，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给大家分析一下，因为我还是在上课的时候发现同学们经常在表达自己想法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该用冠词，什么时候不用。当然冠词除了刚才我们说的的还有和 an 哈，那我们先具体说一下它的功能，也就是冠词其实它是不能离开名词单独存在的，对吧？它肯定是和名词在一起搭配的。那么名词呢通常会具有整体或个体的意义，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使用冠词来确定名词的意义。比如举个例子， I am a student， 这个是用不定冠词表示单数， We are students， 这个现象是并没有 a and 或者 the， 但我们把这个现象叫做零冠词，
它表示一个复数的概念。
对，没错，也就是说我们在单数的时候是一定会出现的，如果这个 student 它是一个可数的现象哈。好，那我们继续往下总结。那么使用冠词呢其实就使名词获得了一个具体的意义，比如我们想要具体的指这个名词，具体的指这件事物的时候， The dead man was a student，
死者呢是一名学生。
对，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后边的 a student， 对吧，一名学生，这个它就出现了一个具体的意义。或者零冠词， Do you think that college students should take part-time jobs？
你认为大学生是否应该打工呢？
所以在这个里面 college student 零冠词。冠词的功能呢其实是指它的所指，也就是冠词分为两种，一种是特指，一种是类指。什么叫特指？我们举一个例子， The lion is roaring，
狮子在吼叫。
这个我们用的是 The lion is roaring， 所以在这个里面 The lion 表示特指，指的是某一只狮子。可能
它是特指，比如说在笼子里面，或者在山上的那个狮子。
对，就咱们就能看见它啊。但是如果我现在再来一个，说 The lion is the king of beasts，
狮子呢为百兽之王。
在这个里面的 lion 就是类指了，它指的是某一类的动物。
也应该指呢，比如说在这个动物的大家族里面，所有的狮子哈，它都是那种什么呢，应该是挺牛的一类动物了哈，所以呢它是泛指 means all the lions。
对，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会发现，我们这个 lion 就像刚才我们讲的 student 一样，它是一个可数的名词。所以呢当它并没有以这个复数形式零冠词出现的时候，我们就会给它前面加一些东西。那么我们加什么样的东西？前面这两句我们加的都是 the， 对不对？the line， the line， 我们再来一个加 a line 的，我们看一下是什么意思。 A lion has escaped from the zoo，
一只狮子呢从动物园逃跑了。
那这个 a lion 指的是特指还是类指呢？
它是一个特指的，表示说这个动物园里面的那个狮子跑了，一看呢空了啊，跑了。
但是我们再来一句啊， A lion can be dangerous，
狮子呢可能是很危险的。
对，所以在这个里面它并不是指的是哎，就那只狮子很危险，
嗯，
我们指的是
所有的，
对，没错，哎，所以就冠词本身的意义来说呢，除了刚才我们讲的冠词的所指呢，又可以分为定指和不定指，哎，这个很简单，就是定冠词就是定指，
嗯，
不定冠词就是不定指，
不定指，哎，
对，那么定指其实就是表示上下文或者说话者和听话者共有的知识，是可以识别的独特的人事物。举个例子， The bridge has been washed away by the floods, Jenny told her parents.
珍妮对她的父母说，桥已经被洪水冲走了。
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说的这个 The bridge, 我们就知道，哎，它指的
是比如说村口的那个桥，哎，大家都知道，比如说父母也知道村的这个口那儿，那么那个桥由于发大水了没了，已经被冲垮了。
对，那我们再来一句。However, he thought that the war was a terrible thing.
但是他认为战争呢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对，这个里面其实指的也是这个 the war, 就是一个他们有共识的是某一个 war。
嗯，因此他是指呢，比如说什么样的战争，他们所有的说话人呢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概念，就是类似那么样的一个战争是一个可怕的事情。
那么不定指呢，是用来指根据说话者和听话者共有的一个知识不能统一确认的人事物。比如说我突然跟 Peter 说，哎，那个桥被洪水冲走了， Peter 会，哎，
Which one?
桥
哈，比如说我们附近好几个桥呢，
嗯，对，所以我们举个例子啊， You'd have a house on fire. 你会让一座房子着火的，也就是说可能小孩在那玩火，嗯，或者是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啊，然后我对他说，哎，You'd have a house on fire. 所以这个时候我作为说话者，我想要告诉听话者的是这个房子会着火的一个可能性，
嗯，
所以我并没有说你会把哪一个
房子
能
着
火，
房
子
给点
着
了，哎，
对，
比如说您这么玩火的话呢，可能说这房子不着，旁边那房子也够呛啊，就说你这个玩法是错误的啊。
对，
你肯定不能说您这么玩肯定这房子着火的啊。那么这么指的话呢，他的意思就狭隘了，另外呢可能这个语义也不一样了，跟这句话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一个语言环境了。
对，但如果你就在自己家玩的，嗯，
啊，
如果我们可以说啊 ，have the house on fire， 其实也是可以，但是我们就有共识说，您可能烧的就是你们自己家的这，所以实际上我们用 a house 的时候，它更多的想指的是你这个行为不对，它倒没具体想说这房子就会着了，
嗯。
这个之后我们会再给大家细分啊，嗯，所以我们就先看一下它一个总体的用法。再举一个这个不特指的例子啊，我们看一下。He had gone to visit a friend, but he could not remember the number of the house.
他去看望一个朋友，但是呢，记不得房子的号码了。
对，我们在这个里面说的不特指是 visit a friend，
嗯，
就是去看一个朋友，可能听话者并不知道是哪一个朋友，所以说话者也不必要非得说啊，
嗯，
那个朋友叫什么我给你介绍一下，
嗯，
因为他也不认识。
是的，
嗯，但是还像我刚才说的，如果我们用了不特指，实际上我们主要说明他想是说他后半段他并不记得这个门牌号了，
嗯，
而看望朋友只是一个前提，
嗯，谁啊，不重要。
对，重要的是他记性太差了。
对的，哎，所以呢通过我们这个不定冠词的使用呢，大家可以看到一句话里面哪一部分是这句话的最核心的一个意思内容。
嗯，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讲的这个冠词的这些用法呀，应该来讲呢跟其他的语法点来讲哈，理解起来很容易，大家看起来嗯这些点我也都会，老师也讲过，但是呢大家如果说能够很自如的切换定冠词的和不定冠词 a 和 an 哈，
嗯，
那么能够让你的说话的这个准确度能够进一步的提升，让你所指的东西进一步的准确，所以呢冠词的使用或掌握呢对于大家学英语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好，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明天见。